接通电源，打开电脑，世界就在指尖跳动。
开启读屏，登录 QQ， 彼此之间再没距离。
宝益读屏电脑系列课程，开启我们的阅听之旅吧。本课程由北京宝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隆重出品，全国免长途服务热线400-066-1010。
欢迎拨打400-066-1010。
今天继续 Windows 10的演示，设置第三部分。好，上次我们介绍了像 Internet 选项、系统、设备等等项目。上一次介绍到网络和 Internet， 大家平常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功能，比如如何连接 WiFi， 如何拨号上网等等，我们都介绍过。今天继续下一个项目，
个性化。
个性化，在个性化里面，其实大部分调整的都是与显示有关的东西。我们平常用的东西相对不是特别多，就对于那个桌面环境用的不是特别多。下面简单浏览一下吧。
颜色背景已选择，
操作还是和原来一样的，一个列表，上下光标选择，然后找到需要的项目，直接回车激活。Tab 键可以浏览所有的选项。对于一些选项，如果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咱们可以用小键盘4和6来进行朗读一些说明文本，操作是一样的。
颜色主页按钮，列表背景第一项共5项已选择。
第一个默认是背景，它已经默认选择了。我们 Tab 键听一下。
背景组合框图片已折叠。
图片。
列表 C Windows B 指点 JPG 第一项共5项。
这个地方主要显示当前桌面的背景，就桌面壁纸。这个的话，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图片，比如像 JPG 的图片啊之类，或者某某的相片等等等等的，可以把它设置为桌面背景。那怎么设置呢？其实很简单，把图片文件放到磁盘里面，切换到
浏览按钮，
浏览按钮空格点开
文件名，
空格点开以后它出现那个打开文件对话框，然后我的操作习惯是到这儿以后 Shift 加 Tab 2次，
标题 Addings 第一项共73项，
然后到一个列表，在这个列表号，在这个列表的地方，我们可以按推格键
Windows 第六项共7项已选择，
上一层，然后需要进入某个目录，
用户已选择，
回车，这是我
Windows 已选择 Program Budget 已选择 Windows 已选 Addings 第一项共壁纸点 JPG 已选择。
我当前选的是一张我自己的图片，好像是个森林还是什么东西，我也忘了，反正他们说看着比较好看，然后就把这个设置为壁纸了。找到需要设置为壁纸的项目，直接回车。
搜狗。
然后他就过来了。
选择契合度组合框填充已折叠。
然后后面回车以后，回到刚才的设置界面。
主页选择契合度组合框填充已折叠。
它有一个组合框填充，其实这个地方默认情况下不用改，因为咱们不同的显示器分辨率是不同的。然后照片的分辨率也是不同的，我们就让程序自动的把整个图片拉伸和填充到整个屏幕，否则的话会出现一些不能完整显示的一种情况，比如你的显示器像一些老一些的笔记本，默认的分辨率基本都是1366×768，但是现在好多一些拍摄的照片，比如一些1300万摄像头的那个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最大的分辨率都可以达到 4K 的级别，也就是将近4000×2000多的那个像素，你放到显示器上面的话就有可能显示不完整。所以这个组合框的作用就是说填充，相当于把整个照片完全全屏的显示成你的背景，所以这个地方一般不用管它。 我们设置好了以后，其实不用保存，它是自动保存的。像我这儿，
浏览按钮列表 C Windows 壁纸点 JPG 第一项共五项。
对，在这个列表的地方就已经显示的是当前我的桌面的背景。
留主页按搜索框
没有了，
列表背景第一项，
这就背景。这个背景的话，偶尔还能用得上。
颜色。
第二项颜色回车，这个颜色的话基本就不用调了。
从我的背景自动选取一种主列表625，
这些都保持默认，都不用管它。
十，开高对比度设置链主页按钮，搜索框主页按钮，高对比主页列表
颜色就不用管。好，第三个
锁屏界面，
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平板设备在锁屏，在手机上面我们很熟悉，那个电源。按电源键关闭屏幕，或者你长时间不操作平板设备以后，不管手机也好，平板电脑也好，它会进入一个锁屏的状态。那么你点亮下一次操作的时候，你按电源键点亮屏幕以后，它不会直接显示程序的界面，而是显示一个锁屏界面。锁屏界面上面包括一些常用的功能和一些通知的提醒，比如大家如果用宝逸锁屏的话应该很清楚，上面就是显示了一些常用的提醒项目，比如日期、时间、未接来电、未读短信等等，就是一个起一个提醒的功能。另外一个，在这个界面下我们还不容易误触，导致一些操作就误触以后进入一些不想操作的程序。如果一按电源键直接到桌面了，好，你不小心碰到那儿，好，进去了，不小心把电话打出去，都是有可能的。锁屏界面一个是提醒，一个是防误触，两个功能。好，这有点拉远了，回到设置里面来。像前面在第一部分我提到过，设置 Windows 10里面设置这个项目大部分针对的是平板设备所需要的项目，设置项目都集中到这儿了，所以这会有一个锁屏的控制选项。
背景组合框 Windows 聚焦已折叠，
比如它锁屏的背景
组合框视力已折叠，
然后显示的东西
组合框邮件已折叠，组合框视力已折叠，组合框电话已折叠，组合框消息已折叠。
你看这还有电话呢，
组合框电话已折叠。
因为在 Windows 10里面，微软官方的目的是想把系统不管是桌面设备、平板设备还是手机设备都完全使用相同的系统，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全面的兼容性。所以我这虽然是笔记本，
组合框电话已折叠，
你看电话，
组合框消息已折叠，组合框无已折叠，组合框无在登录屏幕上显示 Windows 背景图片按钮已按下，屏幕超时设置链接，屏幕保护程序，屏幕超时设置链接。
屏幕超时设置这个地方的话，在手机上面就相当于休眠，或者平板设备上面相当于休眠。我们点开看一下，我的笔记本会显示什么呢？
在使用电池电源的情况下，经过以下时间后关闭组合框5分钟已折叠。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经过以下时间后关闭组合框10分钟已。在使用电池电源的情况下，电脑在经过以下时间后进入睡眠状态，组合框10分钟已折叠。
我们小键盘6听一下吧。
设置窗系统设主系统搜索6列屏幕文本，在使用电池电源的情况下，经过以下时间后关闭文本。
看，这我是小键盘听到的。
在使用电池电源的情况下，经过以下时间后关闭组。
这个地方的话，刚才我太不小心切过，就是说大家其实很熟悉了，就回到了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电源选项，里面提到的在不操作机器多长时间以后自动关闭屏幕或者自动降低亮度，这是在桌面环境下。如果是平板设备，刚才说的手机也好，平板电脑也好，它有自动锁屏了，相当于咱手机上面的休眠时间。
组合框
这个就是锁屏的一个选项，其实对于桌面设备来说不需要太多的调整，保持默认即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调整一下，比如在休眠，从休眠唤醒以后显示的那些东西，其实对于桌面设备来说这一块真没有太多的那个可以，就说可以去弄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边就不再过多涉及了，因为这一块对于桌面设备来说真没有太多的那个东西。好，下一个吧。
主题。
其实主题这一块也是类似那个手机上面一些主题，现在好多国内的手机厂家不是都在设计自己的主题嘛？根据不同的风格，比如像图标的样式，比如像背景，比如像一些声音的一些搭配等等等等，这就组合成一套主题。小到一个程序，那就是皮肤；大到一个系统，那就是一个主题。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也就是调整一下声音的方案之类的。像显示这一块的话，也可以分别调整。像前面提到的，比如像背景这一块可以分别调，主题这一块调的话是整个风格，比如像图标的样式，它都有一些预制的。因为我本人也是全盲，所以对图标这一块啊，我也没有太大的概念。咱们 Tab 键切换一下，看有些什么东西吧。
主题设置链接，高级声音设置链接，桌面图标设置链接，
其实就是几个链接，这几个链接随便点击后都会进入控制面板的相关的选项。
鼠标指针设置链，主页按钮，高级声音设置链接。
咱们看一下声音吧，其他那个图标长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看一下声音。
声音对话框，声音方案 H 组合框 Windows 默认已折叠，
是不是很熟悉啊？这就回到了控制面板的声音选项了。
选项卡，
你看选项卡这儿，
录播放选项卡已选，录制选项，声音选项
卡
已选。
这个的话在控制面板的相关介绍里面也大家也应该也听过了。
声音方案 H 组合框 Windows 默认已折叠，无声，
无声
Windows 默认无声 Windows 默认，
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像在原来的话，大家好多朋友很喜欢折腾这一块，比如给他设计一个独特的错误消息提示音，独特的开机音乐，大家都很喜欢，可以在这儿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调整。
程序事件一，竖视图 Windows 零级第一项共三项已展开 NFP 完成一级。
其实这一块的话大家都很熟悉
NFP Windows 用户账户控制一级，关键性停止一级，
上下关标选择某一个，
向下还原一级，
然后的话
弹出菜单一级
Tab 键，
播放 Windows 启动声音，声音 S 组合框无已折叠，
这是没声音的
程序事件、
一
竖式感叹号一级，打印结束一级，感叹号一级，
感叹号应该有吧，
播放 Windows 启动声音 P 复选框已选中，
好，这个先不说，
声音 S组合框 Windows Background，
好，再 Tab 键
测试 T 按钮，
测试其实就是试听，咱听一下，
已按下，
这就是错误提示音，就是一个有时候操作错误的时候一个提示音。如果咱们要更改，
浏览 B，
然后 Tab 键到浏览，然后打开找到你对应的 WAV 的文件，直接确定就可以了。好，
测试声音，播放 Windows 启动声音，播放 Windows 启动声音
Shift Tab 返回来，
声播放 Windows 启动声音 P 复选框已选中，
在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启动的时候是不播放开机音乐的。如果我们选中这个复选框，那么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它就会播放个开机音乐。不过这里有点奇怪，像我用那么长时间 Win10， 我也没找到规律，很偶尔的时候它开机音乐是不会响的，我读屏都开说话了，然后那个开机音乐还是没有响，所以这一块最好还是选上吧。虽然不是百分百响，但大部分它还是会响一下，这样的话也可以提示我们已经开机了。如果有设置开机密码的同学，那么在开机音乐响过以后，相当于就进入了安全桌面，你就需要输入密码了。好了，这一块的话就不过多设计，我们返回吧。 ESC 取消，
桌面图标设置链接，
哦，对，桌面图标这个其实前面也介绍过，咱们空格进入吧。
桌面图标设置对话框计算机，
这个地方就是说在桌面上面是否显示像计算机、用户文档、控制面板、回收站这些项目。因为我们在装好系统以后，桌面上就只有一个图标回收站。好，我们装上读屏软件以后，还有多了一个宝逸读屏软件，还有快乐宝逸。如果你装了以后，它会在桌面创建图标。如果你没装的话，什么都没装，装好的系统就只有一个回收站。我们怎么样把那些计算机和用户文档显示出来呢？其实就在这儿。而像这一块的话，进入的就是前面第一讲里面我们也简单提到过，就是说如何在装好系统以后显示计算机这些图标，其实转来转去都是同一个位置，只不过是从不同的入口进入的。
用户的
计算机，
计算机复选框已选中，
在 Win7 里面叫计算机，在 Win10 里面叫次电脑，一样的， 它这还是叫计算机。
用户的文件，
用户的文档，
复选网络 ，M 回收站，
回收站，
控制面板 ，O
控制面板，
复选计算机 ，M 复选框
一，复制一个需要的需要显示的选复选框空格键选中，
用计算机 M 复选框已选中。
比如我这是选中的，那么桌面上就显示
列表，此电脑第一项，
此电脑
已选择。
如果我把这个
桌面图标设置，计算机 M 设置。Q 桌面图标设置，桌面图标设用户计算机，
计算机
M, 复选框已选中。
比如我把这个空格键
未选中
去掉，好，
选桌面取消确定按钮，
看不见切确定空格
QQ
好，
搜索联系人讨论组列表回收站第一项共13项，
第一个
包含你已经宝益毒品软回收站已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就显示桌面图标
QQ,
我还是给它显
示出来吧。设置 QQ 设置设置窗高级声音设置链桌面图标设置桌面图标设置对话框计算机已选中，
选择
用户的文件，
用户的文件
复选框未选中，
可以选择
已选中，
然后
选桌面取消确定按，已按下设置窗口，
我再回到桌面看一下
列表回收站第三项共15蔡磊已选择创建日，
这是我的用户文档，
此电脑已选择，显示连接回收站已选择，包含你已
回收站刚才就在这个地方就设置桌面图标的方式，因为我们怎么要为什么要反复的说呢？因为有时候你会把这图标给删没了，弄没了，然后着急了，我怎么去给它找回来？这就是可以给它找回来。好，这边就
设置窗口，
继续后面的
鼠标主页搜索框，
好，
查列表主题设置链接，
主题好，
列表主题第四项共5项，
最后一个
开始
开始菜单，好，回车
显示更多磁贴按钮。
这是一个显示更多磁贴，我这是被我取消选中了。磁贴这一块的话，在相关的演示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磁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动态图标。比如你点开以后，屏幕上面光显示个天气，显示天气以前我们查看天气的话，得需要进入图标以后才能查看到天气，才能查看到这个程序里面的内容或者提醒内容。磁贴这种形式的话，它就一目了然了，它会在图标上面直接就能显示当前它想推送给你的信息，比如天气当前几度几度，比如你的有新邮件到达等等这些，这对于视觉操作是非常非常那个方便的。比如你不需要再用鼠标去点击进去，或者用手点击进去，你直接只要把那个图标看到那个图标了，你就知道它要提醒你什么东西的。这是磁贴作用，这个在相关的开始模块，然后这边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一块。我因为我开始菜单东西太多了以后，其实对于键盘操作来说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个人是给它去掉的。
偶尔在开始菜单中显示建议按钮，
太不见积极切换，好，听一下这个。
偶尔在开始菜单中显示建议按钮，
这个我也是被我取消了，这个是一些推荐的，其实没有太大意思。
显示最常用的应用按钮已按下，
这个最常用的应用，这个和原来Win7是一样的，就说你经常打开的一些程序，它会优先显示在开始菜单里面。比如我按开始菜单
Call Pen 的窗口，
下关标
搜索行蔡磊的账，最常用列表 Internet 记事本，存在跳转列表，
控制面板
存在跳转列，
腾讯 QQ 等等，就是这意思，最常用的应用它会列在这儿。
设置窗口，
好，
显示最近添加的应用按钮，
最近添加的应用，如果你新安装的程序，它在也会给你优先显示出来。这个其实听名字都很清楚了，我们用上下光标，在开始菜单里面上下光标时候，它会给你优先显示出来。我按下按开始菜单
Call Pen 的窗口，
然后
开始窗口所有应用按钮，
所有应用
列表 3D View 的第一项共一项 Call Pen 的 Room 音乐，
好吧，我这没有新安装程序，如果有新安装的程序的话，它就直接会显示出来，并且会提示说某某程序新添加。
设置窗口使用
这个可用可不用，
使用显示最近添加的应用按钮已按下，
去掉吧。
使用全屏幕开始菜单按钮，
好，这个对于显示来说，咱用光标操作我没发现太大的区别，还是我就没管它吧，就这么，大家如果能看到的可以尝试一下它的显示的区别。看了名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全屏幕显示开始菜单，
在开始屏幕或任务栏的跳转列表中显示最近打开的项按钮已按下，
这个的话就是在一些打开文件啊，
在开始屏幕或任务栏的跳
或者一些那个快速跳转菜单里面，它会显示，比如
Call Pen 的窗口搜索放可编辑，开始最常用列记事本，存在跳转列表，
它存在跳转列表，还有个显示跳转列表，就是最近打开的一些程序， 就用这个程序打开的一些东西它会显示在这儿。
控制面板存在跳转列表。
好，控制面板也有跳转列表啊，右关标展开。
显示跳转列表按钮。
显示跳转列表，回车。
控制面板弹出窗口，窗口固定到开始，更多菜单列表，声音第一项共11项已选择。
你看刚才我打开过声音。
更换输入法。
打开过更换输入法，它都会列在这儿，相当于
设置窗口，设置窗口。
比如控制面板里面好多子程序我打开过了，它也会列在这儿，比如像记事本。我打开过哪些新，最近打开过哪些文档，它也会列在这儿。如果我把这个
选择在开始屏幕或任务栏的跳转列表中
列表
显示最近打开的项按钮已按下。
好，我在开始菜
单。Calendar 窗口开始，最长记事本存在跳转列表，启动应用列表，生活动态组标题列表
就没了。
智力念二今天全天。
它就已经切换走了，已经跑到那个
生活动态组标题列表。
这就磁贴，对，刚才说到磁贴。
智力念二今天全天。
日历念二，在农历里面的二十它读念，所以到二十二，快过小年了。这就是跳转列表没了，我右关标一拖就跑掉了，跑到另外一个
设置窗口
四天内
的下关标开始窗口蔡磊的记事本
它已经没有跳转列表。
控制面板存在跳转列表。
好，它虽然说存在跳转列表啊，右关标拖一下，
启动应用列表，生日历念二照片手机助手
是不是又跑掉了。
设置窗口
这个地方的跳转列表就在
开始使用全屏幕，在开始屏幕或任务栏的跳转列表中显示最近打开的项按钮。
这个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快捷性，比如你经常使用记事本或者那个写字板打开什么文档之类的，你就不需要去找。继续后面的
设置窗口主题开始。
好，开始。好，
显示在开始屏幕或选择哪些文件夹显示在开始屏幕上链接。
好，这是选择在开始菜单里面显示的一些常用的文件夹。
主页按钮。
好，
选择
这个地方空格进入。
选择哪些主页按钮，设置按钮已按下。
设置就是在开始菜单的第一层菜单里面，打开开始菜单以后，上下关标能不能找这个项目。设置选中的
文档按钮。
文档我没有选。
下载按钮。
下载没选。
音乐按钮。
音乐没选。好，我们先听一下吧。
Call panel 窗口。
好，
麦克风按钮。开始电源按地点列表文件资源管理器存在跳转列表。设置，
这就是我这就显示两个
文件资源管理器。设置文件资源管理器存在跳转列表，地点列表文件资源管理器存在跳转列表第一项共两项。
你看它这个地方就只有两个东西。
文件资源管理器。
好，我来多选一个。
设置图片按钮、音乐按钮、下载按钮、文档按钮。设置按钮已按下。文件资源管理器按钮已按下。
我把这个
设置文档按钮，
填个文档。
下载按钮。
下载。好，行，我现在选了文档
和下载。音乐按钮。
我来看一下它有没有生效。好，先返回吧，不然它不保
证。主页按钮。
好，行，退个键返回。开始菜单。
Call panel 窗口。
开始菜单。
搜索
创
客编辑行尾电源按钮地点列表文件资源管理器存在跳转下载文档。
你看刚才我显示的
下载文档
它不就都出来了。
地点列表文档第一项共四项。
你看文档第一项共四项。
下载
文
件资源管理器，
资源管理器
存在设置
最开始就只有两个，一个是设置，一个是文件资源管理器。我多选两个，一个下载和文档，它就显示在这儿，这个的作用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来自由选择搭配。
文档按钮已按下。
好，选完后
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开始第五项共五项已选择。
这就基本就完。开始这一块主要是设置开始菜单里面的样式显示图标等等。
跨越平台的大胆设想，超越界限的创新理念，宝益公司带我们走进一片更加宽阔的天地，开始一段别样的科技旅程。宝益乐厅和您一起开动梦想的马达，奔赴理想的最远端。
好，下面继续。
账户设置窗口
账户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控制和设置，包括像微软账户的登录，包括像 设置信息的同步等等功能。我们进入账户以后，第一个项目就是
登录选项，你的电子邮件和账户已选择。
你的电子邮件和账户，回车。它这个地方主要是管理本地账户和微软账户的绑定关系，或者管理你的微软账户这些项目。
管理我的 Microsoft 账户链接。
我这个地方是已经登录账号了，登录微软账户了。如果没登录的话，Tab键它会有一个叫做登录微软账户。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云计算和云服务非常发达的时候，要使用这些云端的功能，比如像一些信息的同步，一些自动备份，还有像微软提供的一些微软小NAS，还有它自己一些网盘，像OneDrive 这些网盘之类的，都需要一个账户来登录。那么如果你不登录网络账户，不登录它的微软账号的话，有些功能是使用受到限制的，所以这一块它需要登录个微软账号。我这是已经登录了，
改用本地账户登录链接，
然后 Tab 键再切，就会有一个改用本地账户登录。如果你登录微软账号以后说我不想用这些在线的功能，我就只用本地账户登录，那行，那点这同样可以切换到本地登录，退出微软账号。
摄像头按钮，
刚才我们 Tab 键切到一个摄像头，不知道干嘛用的。其实如果用小键盘46切换的话，
浏览按钮，创建你的头像文本，
这就能听懂了。创建你的头像相当于设个头像，那怎么设呢？
摄像头按钮，
可以用摄像头，可以用浏览图片的方式，我就不弄了，我这拍了我都不知道拍什么东西。好，
电子邮件，
智
力和联系人文本，添加账户按钮，十四列表 Klineage Hotmail.com Outlook 列表项目。
你看我这是已经登录这个微软账号，所以在这个列表里面它就显示了一个账号。
其他应用使用的账户文本，添加 Microsoft 账户链接，17列表，垂直滚动，17列表，17列表，17列表。
其他账户使用的账户，其他程序使用的账户我这没有。
垂直滚，垂直大幅增，
就这些东西。
添加 Microsoft 账户链接，添加工作单位或学校账户链接，列表 Klineage Hotmail.com Microsoft 账户第一项共一项，主页按钮，搜索框，
就那么多
列表，你的电
主要的话就是管理账户，是否登录微软账号，然后是否退出微软账号，就那么一个功能。第二个登录选项，好，登录选项这里的话主要是两个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微软账户登录，只是用本地账号的话，可以不设置密码。也就是说开机的时候直接进入系统，没有登录这个界面，输入密码这个界面，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输入密码，输入密码的话有两种，一种情况是不登录微软账号，那么就是你本地账户设置的密码，这个在开机的时候需要输入。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你登录了微软账号以后，那么每次开机都是需要输入你微软账号的密码，这样才能登录的。当然了，我们这可以设置，就是让它自动登录，就自动填入密码，这个就选项会非常多。这个登录选项这一块主要就是控制这个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设置了密码也不想让它自动登录，然后我们还嫌微软账号的密码太复杂，比如那都是一个邮箱密码，比如像我自己的什么大写小写符号一大堆，特麻烦。为了减轻这种输入的负担，在系统里面给了一个简便的选项，就是说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数字的 PIN 码 PIN 码来代替那些复杂的密码，就有点类似，如果大家用过支付宝的话应该都知道，支付宝原来在电脑上面设置的支付密码非常复杂，大写小写等等的。随着移动时代的来临，现在在手机支付宝上面都推行使用六位数的数字密码来代替很复杂密码，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登录选项这就可以设置，我们 Tab 键先听一下吧。
如果你离开了电脑，则 Windows 应核实要求你重新登录组合框，当电脑从睡眠模式中被唤醒时已折叠。
好，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每次从计算机从休眠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就待机恢复到使用状态的时候是否输入密码，这个地方默认是都需要输入的。 我们可以在这儿调上下光标调整就行了。好，重点不在这儿。
更改按钮。
好，更改按钮。
更改按钮。
更改。
删除按钮。我忘记了我的添加按钮。
好吧。
锁屏界面链接。主页按搜索框。
没了。咱还是小键盘来听一下内容吧，这 tab 键东西相对描述文本少一些。
设置系是主账搜六列表，更改更改按钮，更改你的账户密码文本，
更改我的账户密码文本。第一个更改就是
更改按钮，
更改我的账户密码。如果因为我是登录了微软账号，如果我这点击以后会打开一个网页，然后的话就自动登录我的微软账号了，然后我输入老的密码新的密码直接更改，那更改的是微软账户的密码。如果没有那个登录账号，那么这个地方更改点开或者就是修改本地账户的密码。
PIN 文本
PIN 我这设置过，我为了简便我设置过。
你可以使用此 PIN 登录到 Windows 及其应用和服务，文本更改按钮。
好，我这是设置过了，如果大家第一次设置的时候没有设置过 PIN 码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设置，点开以后根据提示操作需要先输入你原来的密码进行确认，确认你的身份，比如你登录的时候微软账号，那么先需要输入你微软账号的密码来进行确认你的身份，然后后面两个编辑框输入数字，数字的话它是不限制的，应该是不限制吧，啊，我自个输了四位数的数字 ,1234, 输四位数的数字以后就确 ,tab 键确定就可以了。比如我这
你可以使用此 PIN 登录到 Windows 及其应用更改按钮。
更改我现在是已经设置好了，那么我先更改吧，待会再重新设置回来。
更改 PIN 可编辑文本受保护 PIN。
我单击以后它出现一个更改 PIN 的那个密码框，比如输个
1234，我忘记了我的 PIN 链接。
哦，不对。
PIN 可编辑文
哈哈，第一个框是输入老的 PIN 码。好，我输错了。我删掉，然后重新来吧，我老的是。好，我输完以后。
我忘记了我新 PIN 可编辑文本受保护新 PIN。
1234。
确认 PIN 可编辑1234。工具栏确定按钮。
空格。
设置窗口。更改按钮。
好，我是不是又回到刚才这个
更改按钮
了？其实这个我已经更改了。好，
删除按钮。
这是更改。
更改按钮，你可以使用此 PIN 更删除按钮。
后面还有个删除，删除的意思就把这个 PIN 码删掉。我们还是使用账号的微软账号的密码来登录。我先给它删掉吧，待会儿删掉后刚好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添加。好，我先删掉，单击。
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如果你更改按了解如删除按钮，了解如何使用 PIN 来确保安全链接，更改按钮，了删除取消按钮，删除按钮，去添加按钮，删除按钮，
是否删除。好，空格删除。
首先请验证你的账户密码，工具栏确定按钮，密码可编辑文本受保护，密码可编辑文本受保护密码，工具栏密码可。
好，他现在需要输入密码，我看他输入什么东西吧。
首先请验证你的账户密码，客户端对话框窗口窗。首先请验证你的账户密码，分组
账户密码。好，我先输入一下我的账户密码。好，我把这个密码已经输上去了。
设置窗口取消按钮，确定按钮，
确定
设置窗口按钮，主页按钮。
好，确定完，我刚才是那个把我密码输上去然后直接确定。好，确定以后
搜索框列表登录选项第二。
好，就回到登录选项。
如果你离开了电脑，更改按钮，添加按钮，添加按钮，锁屏界面列。
好，我们小键盘听一下。
设置系统设置主账搜六列表密码文本，更改你的账户密码，更改按钮。
好，刚才更改
PIN 文本，创建可替代密码的 PIN。 当你登录到 Windows 及其应用和服务时，系统会要求你输入此 PIN 文本。
你看刚才我是有 PIN 码的，所以它是更改。现在我把 PIN 码删掉了，
添加按钮，
它就添加。
图片密码文本，
图片密码，
使用喜爱的照片登录到 Windows 文本，添加按钮，相关的设置文本。
好，我现在演示一下如何添加吧。
添加按钮，
按4回来，
创建可替代密码的 PIN。
好，
当你登录添加按钮，
然后6单击。好，单击以后
窗口 Microsoft 账户窗口 About Blank 窗格，
玩一个网页出来。
当你登录时获取更多信息文档，密码可编辑文本受保护。
好，他这个地方又要输让我登录我的微软的账号，因为我要创建一个 PIN 码来代替
空格
登录，所以的话 好，还是我先输入一下密码。好，输完密码以后 ，Tab 键切到
登录按钮，
登录空格。
当你登录时，获取更多信息文档。
好，稍等一下。
当你登录时，获取更多设置窗口、主页按钮、锁屏键、设置 PIN、新 PIN 可编辑文本受保护新 PIN。
好，新 PIN 码。
工具栏，新 PIN 可编辑文本受保护新 PIN。
我想要的 PIN 码，比如还输个1234吧。
一二三四。
好 ，Tab 键。
确认 PIN 可编辑文本受保护，确认一二三四。工具栏，确定按钮。
确定。
设置窗口。
Okay,
设置窗口。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用 PIN 码代替微软账号密码登录的一个设置过程。刚才我是先演示了如何更改，然后再演示了如何删除，然后现在最后是如何设置。
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登录选。
好，又回到登录选项，咱小键盘还再听一遍吧。小
六列密码，更改你的账户密码，更改 PIN 文本，你可以使用此 PIN 登录到 Windows 及其应用和服务文本。
刚才我设置过了。
更改按钮，删除按钮，我忘记了我的 PIN 链图片密码，使用喜爱的添加按相关的设置文本。
好，也就这么多。如果忘记了 PIN 码的话，我们点击我忘记了我的 PIN 码，然后它会验证你的微软账号密码，然后可以重新设置。
如果你离开了电脑，则列表
登录选项就那么多。
工作单位访问，
工作单位访问
已选择。
这一块的话用的不是特别多，一般作为普通用户也基本用不上。
添加工作单位或学列表，工作单位访问第三项共五。添加工作单位或学校账户链接，连接按钮。加入或离开，添加或删除管理程序包链接。
这些的话就是一些那个一些合作账户之类的。
主页按钮，
一般
搜索框，查找列表，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这一块不用管它。
家庭和其他用户。同步你的设家庭和已选择、
这个、这个家庭也是
添加家庭成员按钮，
家庭成员你可以进行一个用户的一个控制，比如咱听一下他的介绍吧。
19链垂直滚动调领，垂直小幅增长按钮。二设置主账6列表，6列你的家庭文本，添加家庭成员，让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登录信息和桌面。你可以让孩子们只访问合适的网站，只能使用合适的应用，只能玩合适的游戏，并且设置时间限制，从而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文本，
这就是个家庭成员控制，比如你家庭里面有多个成员，每个成员可以给他创建一个账户，登录的时候可以选
添加家庭成员按钮。
这一块的话
实列表
怎么说呢，用的也不是特别多，现在每个家庭里面你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两个设备，过多账户弄的话也有一些麻烦，所以这一块对于普通用户用的也不是特别多。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家可以在这添加，然后给每个人设置不同的权限。
添加加
这个会比较
了解下，将其他设置分主页按钮，搜索列表。
用户不用管。好，看下一个。
同步你的设置。
同步你的设置。
已选择。
这个的话就是前面我提到过，登录微软账号以后，它会自动把你的同步信息配置到云端。现在不是很流行云备份吗？比如像大家在手机上面接触的小米的、华为的，都有它的云服务。它可以自动备份你的一些信息，联系人啦、短信啦一类的。在电脑上面，微软它也有它自己的，它不但可以同步那些文件，它有它自己的云网盘，就 OneDrive， 然后它还有一些配置信息也能同步。比如你现在设置好了，回头你重新做系统，那么你是不是设置得重新来一遍呢？其实不用，只要登录了微软账号并且打开了这个同步的功能，它就自动会把一些常用的设置项给你同步下来。我们 Tab 键可以听一下有些什么东西能同步。
如何同步？链接，同步设置按钮已按下。
同步设置按钮已按下，也就是说你的设置的参数是否同步。已按下意思就是选中，我们前面说到过，这个相当于复选框，已选择的意思。好， Tab 键继续切。
主题按钮已按下。
主题。
Internet Explorer 设置按钮已按下。
Internet 的选项设置。
密码按钮已按下。
密码，自动保存的密码。
语言首选项按钮已按下。
语言首选项，比如你用的中文，还是什么。
轻松使用按钮已按下。
轻松使用。
其他 Windows 设置按钮已按下。主页按钮，搜索框，列表，同步你的设置。
就那么多。如果都选中了以后。下次重做系统，只要你登录相同的账号，它就可以把这些项目自动同步下来，而不需要你又从头到尾一项一项去检查。好多时候有朋友会问我说，装系统复不复杂呀？我说装系统很简单，但是 装好以后你要进行个性化的设置，虽然不复杂但比较耽误时间。有的人图方便，像以前用 Ghost 版的系统，但是 Ghost 版系统又存在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用原版系统嘛，就各种设置啊，你自己装的程序非常麻烦。所以就说现在有了 Windows 10登录微软账号以后，那么一些系统自己的设置项只要你登录以后就不需要去设置，它自动同步回来，给我们的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便捷性。账户就介绍到这里。